那今天早晨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们读一读非常熟的圣经，我想很多人会背的，而且也可能都已经牢牢记在心里面。这段圣经是什么呢？我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我在说弟兄姊妹一定很不习惯，今天不讲旧约忽然讲新约了啊！有时候要给弟兄姊妹一点点 surprise 啊。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20节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读一遍好吧，虽然很熟，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读的时候会有新的意思。换句话说，当我们读的时候，求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把新的光给我们。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般我们的了解，按照教会的传统，就说这是主所托付门徒的大使命。换句话说，教会应当接受这样的负担，往外去传福音，叫万民都来归向他。但弟兄姊妹，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有了这一句话，因为主当初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才开始有了教会。到底是先有教会呢，还是先有使命呢？主先把使命托付给了门徒，因此教会的存在和他侍奉的目标都是根据这个使命来的。换句话说，这里有两个意义，头一方面是要叫人信耶稣，能够做门徒，做他的门徒。第二方面，要门徒要增长，要他们属灵上面成熟，以至于他们能接受这个托付，来建立更多的教会。2000年来，我想这句话成为教会生长的动力。2000年来，我相信所有的教会没有一个传道人不看见这句话的重要。我们的侍奉有多少合乎神的心意，也看我们对这句话的重视和遵守的程度来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早晨要用这些话圣经来讲道主给我们带领呢？因为在我们身具教训的时候，属灵的力量是慢慢的一天一天培养起来的。虽然我们看见这句话有很长的时间了，马太福音只要你第一遍读过来，最后一句话一定是停在这个命令上面，但是属灵的生养，教会的成熟，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的长进却不是一下能够到得了的。当我们属灵生命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才有那个生命力量所能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观察跟仰望，看看主到底给我们带领，我们能不能走上这条路。今天是母亲节，大家也知道我很少把节期跟主日信息连在一起，因为不太会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想母亲节到底有什么特别呢？我自己也不是母亲，很显然我不会懂得母亲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了解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传道人。所以圣经里面保罗也说，他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女一样。我就想到教会的生养跟属灵的生养跟做父母的生养是一样的。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今天我们传福音要传到地极，要叫万民做门徒，也是一样的原则。这些孩子们要他长大，要慢慢乳养，如同保罗说的，教会神的儿女也一样需要乳养。我就想起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不是以前，就是有一位在阿根廷的一个传教，一个牧师，很有意思的，他的名字叫 Juan Ortiz。有一次他和一位姊妹谈话的时候，谈到一半，姊妹的孙女就来过来了，很高一个女孩子。他说，这是我的孙女，高高的一个女孩子。那个 Ortiz 就说，哎呀，老姊妹，看不出你有这么大的孙女。他说，那不稀奇了，我还有曾孙呢，而且我最大的曾孙已经15岁了，如果他早一点结婚，再过几年我可以有曾曾孙了，五代同堂。那这个 Ortiz 牧师就说，问他说，你几个孩子啊？他说，我6个孩子。他说，几个孙子啊？他说，有36个。他说，几个曾孙呢？他说，我算不清楚，来不及算了。他说，如果我们这样算下去的话，曾孙大概有200多个，不错了。36再乘6嘛，6，那么就200多个应该不成问题。曾孙有多少呢？曾孙生大概算起来1900多人了。 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他算不清楚了。你不要说这么多，这么一千多人了。我自己家里面从中国大陆来了很多的亲戚，我都算不清楚几个。今天晚上母亲节，大家在一起团聚，我太太在准备做饭，我就到底我们明天有多少人呢？她说我也算不清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也有这样的聚集，家里人都在一起。弟兄姊妹们，但是你知道，这个 Otis 牧师就问他说，这么多的孩子，他的孩子都不错，很有成就，有些做工程师，有些做医师，有些做教师，各式各样都很不错的，这么多孩子你怎么教养他们的？这位老太太说，没有什么啊，我就是教导六个孩子，把他们教好了就行了嘛，剩下是他们的责任了。礼拜五晚上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跟另外一个弟兄交通，他说的更有意思，他讲起来说，另外一个弟兄他告诉他说，我记得我妈妈只管我，剩下弟弟妹妹都是我的事情，只要管一个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知道属灵的生养，那个方法不是光是好像学校里面老师一个老师教二十个学生了不起了，这个生养不是一个对二十个，这个生养甚至可以说一对一的。当你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之后，你就应当盼望他有力量，并且有生命的本能，叫他能够继续往前。这是两千年来教会增长一个不能缺少的一个原则，就是照着主给他们门徒所讲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因此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成长乃是教会不能缺少的动力。所以传福音重要呢，还是建立教会重要呢？这两件事情啊，就根本是不能分的。有些时候我听得好笑，有一些教会在那里研究到底神学上哪一个理论更重要。你知道一般所谓福音派的教会都相信教会都会传福音存在的，如果教会不传福音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改革中的弟兄姊妹们就不这样讲了，他说教会是要教导人改换人心，叫他们归顺基督的。两个不一样，信了主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一个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叫人信耶稣，信了耶稣他就自己会生命改变。那么弟兄姊妹们，两件事情是不可以缺少的。今天我们把神的话平衡地放在自己面前看，就知道两方面都不能偏废。一方面要传福音，一方面已经信的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叫我们在属灵上面长进，能够的长大成人，完全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的聚集也是没有休止的。我们总不能说是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已经达到完全，但是在没有达到完全之前，不能说等我们达到完全再去帮助别人。我就想最好的一个比喻，今天我们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到底我们是父母呢还是儿女的身份呢？有一个朋友讲得很有意思啊，他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小时候就在想，等到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做父母，那么我小时候我的重担都交给父母，那么我就没有重担，所以等到我长大了以后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但奇怪，等到长大了以后，长大有长大的难处，还有很多要学的，学不了的，还有很多事情不能明白的，还要再继续探索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有一本手册告诉你说怎么样做父母的，没有的。就是那些告诉你做手册的怎么样做父母的手册，也是从错误中间摸索过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去这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永远要记得，一方面我们有责任要传福音给别人听，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还要不断的增长，还要不断的长进。这就是为什么主这些日子叫我们特别看重主日学的缘故。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方面如果能发挥神儿女的，如果能推动神儿女在这方面学习，教会可以进到更深的一个层面。教会是靠什么建立的呢？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教会刚刚起头的时候，他们每天就在殿里面，他们就接受使徒的教训，他们就彼此交接，他们就擘饼，他们就祷告。好像刚开始就叫我们看见教会的聚会是以这四种方式存在，一个是使徒的教训，一个是擘饼，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交通。今天教会里面这些事情也都在做，但是我们慢慢看见神的儿女的长进必须各层方面每一个基层里面都有生命的供应。而我相信我们在主日学这方面是最最有潜能的。有潜能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没有做的，我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做，但是我们没有尽量发挥主所给我们一些教导，并且一些教导的恩赐，并且我们的人力物力。前些日子我做了一些，我们去参加了这个Elmer Towns 主办的这个主日学讲习会，他回来以后有一份 有一份问卷一样东西给我们看的，那里面就可以说是属灵的性向测验，也可以说是属灵的那一个资产恩赐资产的调查。那我和我太太都做了一下，弟兄姊妹们，我们才发现，我也把一些东西啊也给一些弟兄姊妹们试着做一做。你知道，我不想那个试验多准确，但有一个好处，当我做了这些测验之后，我就觉得值得照着他所说，在我们个人恩赐的强的方面来试试看。来试试看，好叫主所给我的恩赐能够不断的发挥出来。弟兄姊妹一定也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工人的目的是让神的儿女每个人都发挥恩赐。但是反过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恩赐呢？等着有机会的时候，一样样发挥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每一个人的身份恩赐跟职分都成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长进，一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主所说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到底讲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大力分过两件事情，一方面是要传福音，使万民做门徒；一方面在门徒的身上还要加工的训练，让他们能够成全主所盼望给他们达到的。大家都很会背这两节圣经了，到底这两节圣经怎么讲？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第二十八章我们再读一下，慢慢读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再读一次，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二十九节啊，不，我们只读一半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听在这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怎么传法？主说去。第二个是我们把重点放在很简单几个字上面，第一个讲去，第二个是讲我们。福音怎么传的？要去的。那么怎么去法？今天许多的福音朋友没有来，所以只好我们去了。上个礼拜五我在教会里面，我刚刚应该拿过来，没有拿来啊，我就把所有来过我们教会参加聚会的福音朋友名单都列了一串，用计算机用 computer 打出来，感谢主现在很方便了啊。徐弟兄跟我一起做的那个名单有这么长，一个一个贴名条贴下来这么长啊。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亏欠我们的朋友，这么多人我们没有去他们那里传福音，没有办法到他们的需要中间去。那很显然这是弟兄姊妹们带来的，也是弟兄姊妹们所知道的。可是我想问一个很忠实的问题，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很窘，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不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回答。若是圣灵真的把这样负担放在你心里的话，你知道怎么样答案，你应当去他们那里。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弟兄们，你们把朋友们带来之后为他们做了什么？当你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一次两次以后，你有没有再去看过他？有没有再去把属灵的书报给他，把一些录音带给他，把一些手中的资料给他，一些福音单张给他，或者一些教会的聚会好处告诉他？这些都是我们知道而且每个人可以做的。但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在侍奉上面，在个人传福音上面，我去做了一个资产调查表，这是我传福音，个人传福音来讲，我是一个强点。照着我的性向特点，我是很喜欢传福音，而且也会传福音，也很能传福音叫人得救的。我不是为自己做见证，但是如果他调查表有点真的话，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能够反映出我自己的心态。但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去传福音，到了家里面谈话，把人带来信主，不是一次两次事情，有些时候快的两三次有机会，但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快，需要长时的忍耐。有一个朋友，我们跟他传福音，他听来聚会，有时候也到我家里来。过了母亲节，到母亲节他还写张卡片给我太太，很好的朋友，算是很好的朋友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把福音传给他，没有叫他清楚认识到底福音的意义是什么，没有叫他清楚认识福音的力量在哪里，改变在哪里。不是说今天你要来参加一个教会，不是叫你来聚会而已，而是福音本身能够改变人心，福音本身能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能够叫我们胜过罪的诱惑试探， 能够叫我们有一个人生观，新的价值观。福音的能力叫我们生命充满，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福音的意义是什么？福音的意思真的是福音啊，福音的意思真的就是大好的消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把福音当作一个机械化的事情。哦，我们去传福音了，我到某人家里去就是看他一下，但是没有把福音给他，因为没有叫他看见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你不能缺少的，不能没有的一个消息。自从我自己进入中年以后，我的感觉跟以前更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昨天打电话给我，我们也接到他电话，他说夏威夷打电话来，但是我就想起这个朋友，感谢主，他已经信了主。但是当我在学校里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非常刚硬，不肯接受的。他们那时候刚刚结婚，夫妻两个人，我们都在学校里面，他已经做事。我在他家里传福音，他不要接受，他用各样的话跟我们辩论，他是很有口才的一个人。讲到后来我们讲不过，就是年轻气盛的，这是要跟他吵一架，讲他不过。我们一共四个同学在那里传福音，他是不信主的，摆明不信主的，另外一个是挂名的基督徒，我是真正信主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原道来的，我们四个人谈话针锋相对，讲到后来有一个人要信主了，他们两个人就拼命的笑他，不要他信主。到后来我说你们不要理你们，我们到房间去，我说我们祷告去，把那个朋友带去了。你们听过我讲的见证，那个弟兄后来晚上看圣经，看到主耶稣受洗，他就心血来潮到洗澡间开个水龙头，他说我今天受浸了，这样一个朋友，记得吗？但是那两个，那个主人是不信主的，而且他多年反对主，是这样一个朋友。但等到几年以后，我听说他信主了。为什么？他生下一个女儿，有一点点迟钝，对于他们夫妻很大的痛苦，很大的压力，心里面极其干渴，极其难受。弟兄姊妹们，什么是福音啊？福音是好消息，信了耶稣，叫我们得到生命的力量。我这个朋友在他心情这样沉重，压力这样大的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录取。你向朋友们诉怨，你能向朋友们讲多久呢？他除了同情之外，能够有什么真实的帮助呢？除了你领到这个社会救济之外，还有什么帮助叫你能心里面稍微获得解脱呢？他心里真是沉重，很多的问题来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女儿给我？我太太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都是好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生出这样有缺陷的孩子来？是不是医生的错呢？还是谁的责任呢？问题很多，问题在他心中，在他脑中都不能解决。感谢神，福音的种子也许不是我放在里面的，总有人把福音的种子先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在他经过这样痛苦压力难处的时候，他寻求主，主也让他寻见，他们全家都信了主，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讲那个敬主一样，全家信了主都很喜乐，整个人改变过来了。以后我慢慢听见他的消息，有些弟兄姊妹从夏威夷来跟我讲起说，某某人你认识吧？我说是啊，我的同学，他已经信主了，哈利路亚，他竟然会信主，不仅信主啊，受浸了。过了两年我再听见消息，他不仅受浸，在教会里面做了执事了。哦，再听几年消息，他不仅做了执事，他的太太在侍奉组帮助一个师母在编文字工作。你知道我们心里是何等的喜乐，听见这样事情何等的喜乐。弟兄姊妹们，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能够救我们脱离痛苦，能够叫我们人生有充满的意义，能够叫我们在一切患难中间得到力量，这是福音。我相信弟兄姊妹心里也都有这样的见证，要不然今天你不会坐在教会里面听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你心里要讲的话，也是你应当向人传讲的，这是福音。所以福音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如果不是今天从生得救的，怎么能有力量去对人传讲呢？我们去传什么呢？哈利路亚，我们已经经历福音大能，我们也知道这个福音能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也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并且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个福音能够救我们脱离虚空，人生有了价值，有了意义。哦，我前天看见一段报纸，上面写什么？他说一个妇女很成功，照今天世人看是非常成功，一个职业妇女，她是又有成功又有名誉，工作非常忙碌，当然还单身小姐了，太忙没有时间结婚呢，是不是？但是她里面觉得非常不满足，她也问这些专栏作家，是不是我结了婚能够解决问题，还是怎么样情形？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她的问题是属灵的，只有神自己能回答她，叫她心里面得到满足。我们今天人没有遇见神之前，生活压力繁忙中间过去了，在没有遇见主以前，我们所做一切的工作人以为有价值的。诗篇上怎么说？哦，我们所过的日子好像一声叹息啊，我们在其中所经历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的日子如飞而去。弟兄姊妹们，老年的人需要信主。我也遇见许多机会向年长的弟兄朋友们传福音，以蒙神的恩典，很多人得救了。但是我觉得年轻人一样需要信神，壮年的人一样需要信耶稣，就是在读书的少年孩子们一样需要信耶稣。你不知道你会将来遇见什么事情。感谢主，今天我们教会中有第二代的少年人，他们有基督耶稣在他们心里面。我告诉你是何等的有福，你一点都不会想到，可能你根本没有法子比较。如果你不是生长在基督徒的父母家里的话，你的命运是如何，你将来前途如何，你不需要走多少，你不知道需要走多少冤枉路才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拯救。感谢主，主把你放在父母基督徒父母家中，你应当为这件事情大大的感谢神，并且应当经历这个福音的能力，好像你也有福音可传给你的同学。弟兄姊妹们，无论年长，无论年轻，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信耶稣。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灵，他对那一个审判他的那个君王说，亚基帕王啊，我对着男女尊卑男女老幼做见证，不仅是尊贵人，卑贱人一样需要信耶稣。昨天我在这里聚会，在这边姊妹聚会，你们不知道，外面来了一个女的，她讲英文，她说你们这里是不是有聚会？我说有啊。她说我可不可以来？我心里一愣，我说你来你听不懂啊，我们讲国语的。昨天姊妹聚会有四十几个人，对不对？我说是，他们庆祝母亲节，他们在这里团契交通，享受主耶稣爱他们。你知道那个妇女脸上的那个羡慕啊，那个盼望啊，他结果坐在对面树底下看着姊妹们聚会，你们知道吗？他就坐在对面树底下，隔着栏篱笆，隔着栏杆，看见那么多车子来在副堂里面聚会，他脸上的羡慕啊，弟兄姊妹们，你不晓得，他真是羡慕。他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难处我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需要我知道。我说我们这里聚会有好多聚会，有讲国语的，也有翻译英文的，还有讲西班牙话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懂西班牙话。所以我说你看门口有这个牌子，你看得懂的语文你就可以来聚会。他也许会来参加西班牙，晚上会来参加西班牙语聚会，我不晓得。但是弟兄姊妹们，人有需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律。神造人，人虚空，因为没有神，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些外面广大的需要，你的灵里面的触觉如果是敏锐的话，你要知道你今天能信耶稣是何等的喜乐。我希望这个妇女能够找到耶稣做她的救主，我心里也在暗暗为她祷告，盼望能够知道她的需要，主能够满足她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有需要的人，不是说愿意，不是说那么多愿意接受基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我同意。但是旁边有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姊妹们，有一对弟兄给我一个名单，说周弟兄，这个人你传福音，去传福音给他。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某某人教会真是盼望你能够信主，所以福音聚会请你来。
他跟我回一封信说，谢谢你周牧师，不要把我名字放在祷告单上。
喂，这么厉害。
没关系，不在祷告单上，在我的心里，我更加不会忘记他，为他祷告，
总有一天神的能力要把他折服。
他自己不知道需要是什么。我没有见过一个更倔强的人超过不知道自己是倔强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吧？他明明有需要，他不知道需要的时候，他的表现是那样倔强，但是神怜悯他，并不跟他一般见识，还要借着各样的方法把福音传给他，叫他知道何等信耶稣是何等喜乐的事。主说你们要去，去，去哪里？你的心带你去的地方你就去。当你里面觉得圣灵的感动有负担的时候，要去。唐宗荣布道会来了，教会呈现11个教会，印了10000多张单张。今天我想弟兄姊妹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一份，这个不是给你的，是给你用的，不是给你留作纪念的。不要紧，你要留纪念还有，你要把它送出去，印得很精美，是不是啊？不舍得丢掉哈，不舍得送给人，不舍得派出去，是不是啊？印得太漂亮了哈。哦，弟兄姊妹，请你拿到这一份，每个人都有吧？这张都有吧？如果不够，多拿一点。我们留了几百份在教会里面，如果留在教会里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写上你朋友的名字，现在你就写。弟兄姊妹，你心里想到什么人？当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在你的心里动工，把一个名字、两个名字放你心里。如果是这样，你现在就写下来。有笔没有啊？弟兄姊妹，拿你的笔出来好不好？你想到什么名字，现在就写上，免得你忘记。一个名字也好，两个名字也好，三个名字也好，你不用特别去想那些名字到你的脑海里面，圣灵已经把他的负担放在你的心里。这就是你要去的对象，把名单给他，把传单给他。弟兄姊妹，主说你们去，你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救他，但是主说你们去。你记得五饼二鱼的故事吧？5000个人坐在那里听主耶稣讲道，天已经晚了，到该吃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吃的，在旷野里面有两个门徒到主的面前，主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啊？有什么给他们的没有啊？他们说没有。主说你们去给他们吃，一样的原则。今天主的救恩能力完全存在，完全实在，并且我们可以祷告主，求主在圣灵里面动工，但是主一定告诉说你们去，是你给他们传福音，不是要天上一位天使给他们传福音，也不是耶稣基督从圣灵里面这样跟他传福音，是要借着你的话圣灵做工，是要借着你的去圣灵用你，是要借着你的负担让他受感动。所以主说你们去，你们去就是我们去。主打发谁啊？主就打发你和我。主打发谁啊？主就是打发那些听见的话语的人。主就是打发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去传福音。还有什么是比在座这些人更有资格传福音的呢？主还能挑选更好的人传福音吗？你说我没有恩赐，那些有恩赐的人主推不动。你说我没有时间，那些有时间的人主也推不动。所以主就推着那些没有时间的人，主就推那些没有恩赐的人。我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我的侍奉那么忙啊？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啊，我愿意去啊。我有时候想想，为什么他们看中我，叫我去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我和弟兄姊妹交通过，最近我的侍奉非常忙，因为各地有这样的护照，所以周弟兄你来帮助我好不好？你来帮助我们教会好不好？我说好啊。那一个团体说，周弟兄我们这里需要一个人负责任，你来推动这件事情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自己还做文字的工作，我们还讲到，为什么主可以给我要我做这么多事？因为我愿意。I am available, I'm always available. 论到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没有时间的时候。论到主的事情，从来没有推辞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比我有恩赐的人多很多，比我有能力的人多很多，但主猜不中他们，所以主只好猜我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不要因为你没有恩赐来推辞，不要因为你不会传福音来恩赐，不要因为你没有时间来推辞。主就是找那些没有时间的人，主就是找那些没有恩赐的人，主只是找那些愿意的人。主说你们去，你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听，门徒们就去了。并不是说所有待遇都那么好，一传福音就有人得救，但是主找到的人是找了对的人，肯顺服他命令的人。感谢主，历世历代教会的工作，福音的广传，都是因为我们听见神的命令。去了又怎么样？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样做门徒？底下开始讲一二三四，讲四个点。第一个，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为什么需要施洗？今天早晨我有机会和一个弟兄谈，他说我还没有正式信耶稣了，我还不能受洗。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洗？是不是受洗成为进入基督教的一个仪式？不是的。一方面有这个作用，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但是受洗的结果叫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叫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在高天上面，今天我们也从死里复活，我们生命的力量从受洗来的，或者是从受洗的见证来的。基督徒怎么有力量？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活着的不是在我，乃是不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怎么会基督徒有力量的？因为他明白受洗就是基督徒一生的路。我要这样讲，受洗十字架的意义就是基督徒一生的路。很显然今天主不会叫我们去钉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怎么样受到死亡，受洗也受到死亡。今天主显然不能够除了他儿子之外把任何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是没有意义的事。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受洗，你都可以有这么几秒钟的时间经历死亡，因为当然在你的水里不能呼吸了。受洗的意义说到死而复活，说到十字架，所以从我们入门开始就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一直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和他的见证。所以受洗的意义就说到做门徒的意义是学习十字架，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死亡，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越来越兴旺，我越来越减少，耶稣基督生命就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总要照常显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基督徒的记号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不是挂在外面的，不是挂在讲台上面的，不是挂在教堂门口的，是在我们个人心里的。基督徒的路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是说各位我们要去拣选痛苦，自己去拣选十字架来定，不是。正如同我那个朋友不能自己开个莲蓬头受洗一样，我们受洗必须人把我们放在水里面，因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钉十字架，你怎么钉法？你想想看，你说我左边钉个钉子好了，那这个怎么右手怎么办？没有人能够自己选择十字架，因为主并不要我们自己拣选受苦来代替十字架。上次我们讲过，讲耶罗波安的时候，他的受苦没有叫他经过十字架的改变，受的苦生命没有改变，毫无意义。所以改变生命是目的，才有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当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会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门徒的路是什么？受尽，受尽死亡，让死亡，让十字架做工，才能改变我们。怎么样受尽？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长进在认识父子圣灵。基督徒一生的道路都在认识父神、子神、灵神是谁。为什么我们能这样讲？因为约翰一书里面是这样讲的。约翰一书对于年长的、年轻的、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基督徒，只给他们三重的认识。你们要认识父，你们要认识子。壮年、强壮的、年幼的都一样，认识神有多少，他的生命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竭力追求更多的认识神，认识耶稣是谁，认识父神是谁，认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怎样一位圣灵。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生命才有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对我们生命是个帮助，但是有些时候所听见的道理还不是生命，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神。这个题目太大，我不能讲完。第三个点，他讲什么呢？当我们接受了门徒的训练之后，当我们认识父神，当我们走在十字架的路里面之后，我们就能接受各式各样主的教训，接受主的教训。这个接受教训在于遵行，然后我们也能教导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教学相长，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基督徒的路也是教学相长。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把你所知道的去帮助别人，因为你帮助别人的时候才知道你知道的太少了。为什么侍奉主的人一直要追求啊？因为当我们想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人。你看那些做父母的，他没有做父母以前，没有儿女以前，悠悠修修悠悠怎么讲，悠悠闲闲，逍遥遥遥，对不对？没有什么，带孩子很容易的嘛。你看我们都这样长大的。好，等到你自己做父母，你看见不是这样子。每一件事情你要去帮助儿子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不会做。哦，那天我去看谢明元弟兄，他现在很会包尿布了。他说我现在很会了。不错，怎么会的？因为他有了儿子才会包尿布。假如他没有儿子，他去包谁的尿布啊？我想他也不愿意包别人尿布，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讲的好像是好笑的话，因为今天是母亲节了，我讲的话是合宜的啊。父母亲没有一件不是从学习里面认识怎样带领儿子。你把这个 Benjamin Spark 的书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用。你说我看了 Benjamin Spark 书，我就做了好父母了？没有这样的事。你没有生下儿女，你永远不会是好父母。等到你生了父母，生下儿女来了，没有 Benjamin Spark 说一样可以变好父母。所以到底哪一样更重要呢？弟兄姊妹们，教学相长，生命是这样来的。当我们去帮助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机会想想福音给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主的教训给我们帮助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些来帮助别人。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把所听见的道实行出来，你永远没有得着。今天不光是用在自己的身上，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你的学习是两方面的，双重的，不仅自己要先学会，还要学会怎么样教别人。最难的是站在那个学的立场来体会怎么样教的叫他能懂。这里我们有做老师的，有些从前做过老师的一定懂我知道讲什么意思。因为今天我们传道人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自己读圣经怎么读好法，那个我们从前人怎么教会的，是我的老师好，不是我是好老师。但是今天我要去教人的时候，我必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要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里。所以你知道吧，常常一个笨学生或者中等的学生会是很好的老师，因为他左也学不会，右也学不会，一下子开窍了，他知道，哦，原来关键在这里。那个天才型的学生呢，常常不是好老师，因为对他来讲没有什么难，一下就学会了嘛，他怎么能知道别人的难处在哪里？
当然，真的很笨的话，他自己永远学不会，
他很难做老师的了。所以中等的，有一天他从学习的过程中间学会了，会是最好的老师。
你不要轻看，你说我们老师都不是 PhD，
你说我们老师都不是第一名，他因为不是第一名，所以是你的最好的老师。
我也不赞成第一名的人去做老师，他不会教人的，
对不对？当然都有例外哈，我讲的是原则。感谢神，感谢神。
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讲，他说弟兄，等到我做了牧师之后，我看见一个教会的牧师牧养过3年以上的，我都非常非常尊敬他。为什么？因为我们弟兄啊，从前不是做牧师的，
他做 evangelist， 他不知道牧养的味道。
有一天他安定下来，在一个地方牧养，一牧养就是3年5年，
才发现好多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看看有人在那里牧养已经3年以上，不错。
因为这些人真正的学习
帮助神的儿女的时候，自己真正有长进。
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牧养不光是传道人一个人责任，我们已经在观念上，我相信弟兄姊妹有这样了解，所以我可以讲这样放心的话，
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机会。
当你把人的难处带到你的面前，你不能处理，你会有祷告主。当你祷告主的时候，你才有真正学习。
回想从主那里领受的话怎么说的，
门徒们也这样清醒，主说，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我相信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巴多罗买这些门徒都有一天都头大了。
哎呀，从前我们老师讲怎么讲的，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么弟兄姊妹们，门徒们一定尽心竭力的把他们所学会的教导他们。
所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确看见这样的话，他们就引用主耶稣的话，他们就说主从前教导我们这样说的。现在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处理这属灵的事情。所以这里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叫遵守。
你怎么会叫神的儿女遵守圣经的命令？我经验里面告诉我两个原则，一个是你自己的榜样，一个是圣灵给你的权柄和能力，而且权柄和能力也从你自己榜样来的。所以这就是主所量给我们的侍奉，让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心中产生力量，叫他能够顺服，叫他能够遵行。当然今天教会也不可能在一个钟头之内把所有属灵的事情讲完，但是我们只是归到刚刚开始讲两件事情，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我们自己追求主。最近主给我们这样机会，在主日学上面希望有一个突破，希望有更深的追求。弟兄姊妹们，你要检讨自己心态，为什么你不能来参加主日学？我替你分析，第一个太忙，时间不够用，我同意，时间最不够用的恐怕是我。我已经计划好了，明天去汉斯勒的飞机上面我要睡觉，因为没有时间睡觉，讲实话。我已经把睡觉时间计划到在飞机上才做，因为这个礼拜堆积下来的，你看我嗓子都没有声音了，睡眠不足嘛，当然没有声音了。没有时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第二个，没有兴趣，恐怕没有兴趣比没有时间还要严重。第三才是说讲的人不大高明，对不对？我分析了三个原因，有没有第四个我不晓得，但弟兄姊妹们，这些原因一个也站不住。因为我们学习应该感谢说，竟然还有人肯帮助我，哈利路亚，他是再差的也比我高明一点，感谢主，他所走过的路比我过的桥多吧，或者反过来他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吧。我们总要感谢竟然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帮助我，
也许你说没有时间，那么那些老师的时间哪里来的？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真正有恩赐，我希望每个人都做一点这个性向测验，也许你真是有做教师的恩赐，哈利路亚，教会需要你。
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很切的盼望，
盼望弟兄姊妹们真是把教会当作一件事情，属灵的追求当作一个最高的要求，因为主给我们命令和恩典是大的，
教会2000年来靠着这个大使命往前去，教会的存在是因为主的命令。
我希望每个人都听见主的话，这样教会的发展是没有限量的，我们也要从侍奉中间找到各样的喜乐。
弟兄姊妹，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在这几个月中间，这两个月中间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注意传福音。第二个，注意主日学。我们每个礼拜发这些东西，是为了提醒大家，不是因为教会太有钱了，要把指头浪费掉。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真正接受负担，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尽心竭力。主要祝福教会，主还要继续祝福，把更多得救的人带来，而我们每个人都要长进，生命成熟。哈利路亚，在教会的经济财力上面也有长进，那是为了其他的用处，更多的用处。人这方面是教会最大的资产，而诸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产业。盼望主在这些事情上面得罪我们，叫我们尽心竭力，忠心遵守他的命令。